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153集。布雷斯林正在拼尽全力，这种感觉有点奇怪，有点像是失落。我居然丝毫不想朝他的脸打一拳。
我本来也以为我们是一条心的，我也一直很享受那几次完美的审讯，但你隐瞒了这件事。怎么着，你还想揭他人短吗？
他突然眼睛一瞪，用手指着我。
不不不，康维，别想倒打一耙，你这样只能证明我是对的。这个审讯……
他厌恶地撇了撇嘴角，然后喝了口水，仿佛要把恶心的感觉冲走。
你接着说，告诉我你搞这个的目的是什么。
我们手上有充足的证据，可以申请搜查证，去搜查麦卡恩的家。
布雷斯林琢磨了一会儿，点点头。
搜查证不错，那你们想在他家找什么？
麦卡恩一冬天都戴的那双棕色皮手套，我这一周还没见他戴过呢。我们要么能从上面找到艾斯林的血迹，要么手套已经没影了。
哇哦，
布雷斯林说着挑了挑眉毛。
干得漂亮，真是干得漂亮。我估计阿麦听到这个肯定会吓个半死。我能给你们省下麻烦吗？我把真相告诉你们如何？
感激不尽，但我们需要让麦卡恩亲口告诉我们。
布雷斯林咂了咂嘴。
那是不可能的，麦卡恩才不会让真相记录在案。说句实话，经你们那一顿胡搅蛮缠，麦卡恩要是还会再跟你们谁谈话，我肯定会很诧异。不管会不会记录在案，但我觉得让你们知道真相，我们大家都能省心。
但是不会记录在案，也无法被证实，也不能作为证据。
只能这样，你们还想不想听？
从心底里说，我不想。麦卡恩离开审讯室的时候，仿佛带走了什么东西。空气中嘶嘶作响的阴暗冷酷的能量跟他一起消失了。房间里没有他，仿佛泄了气，病态而愚蠢。我只想走出房门，一直走下去，不必思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不必看布雷斯林那张自以为正义的嘴脸的地方。我靠在椅子上，揉了揉脸，想再次找到那股能量。
好吧，洗耳恭听。
用不着给我面子。
我们想知道。
康维，
为何不呢？
我把手放下来，可是没有力气直起身体来。布雷斯林并没有在我们的桌旁坐下来，他把自己的水杯扔进垃圾桶，手插进口袋开始踱步，一副从容不迫的模样，仿佛是给粉丝学生们答疑解惑的明星教授。
周六晚上，阿麦在家里跟他家人一起吃晚饭，吃完晚饭他决定去找艾斯林。他到那里的时间大概是7:45，时间不确定，因为他没注意时间。像往常一样，他去了厨房那边的后门，灯是亮着的，他可以看到艾斯林正在准备晚餐，但艾斯林没有出声，也没有来迎接他。他走进客厅，发现他躺在那里，脑袋靠在壁炉上。
他肯定吓了一跳。
布雷斯林瞪了他一眼，但他面无表情。
是啊，没错，显然会的。
大多数人都会崩溃。
大多数普通人会，阿麦也吓坏了，但他还是冷静下来。这并不代表他是凶手，而是因为他是个警察。
他还发现了桌子上精心准备的浪漫晚餐，这肯定也让他颇为震惊。他对此作何感想？
布雷斯林用老子的耐心也是有极限的声音回答我。
他没有任何感想，康维，说真的，他女朋友就躺在他面前，就算有什么想法，他也只能觉得这晚餐是为他准备的。 万一他来找他呢？毕竟有时候确实是这样，他觉得是有人闯进房间里，也许是个变态，更有可能是个瘾君子。老实说，那地方不算太平，对吧？然后艾斯林就倒了霉。后来阿麦才想到，艾斯林也许另有新欢，结果中间出了什么事。但当时他并没有想到这种可能，所以莫兰说出来的时候，他才会那么震惊。
艾斯林当时还活着吗？
布雷斯林摇摇头。
阿麦立刻检查了他的脉搏和呼吸，所以没错，手套上肯定会留下他的血迹，而且正因为这个，他也可能把手套直接丢掉，他当时就死了。
库珀说过，艾斯林从受伤到最终的死亡，可能只有几分钟，也可能有几个小时。整个进程很迅速是有可能的，到目前为止他说的一切都合逻辑，虽然本身全是胡说八道，但陪审团完全可能吃这一套。
所以他就马上给警察局打了电话，要求派一队警探来支援他。
他盯着我，浅白的泡泡眼直瞪着我，几乎不眨一下。
别耍贫嘴，康维，别这样，现在不是时候。也许你真的觉得如果换了你，你会那么做，但那是不可能的。要是阿麦报了警，他就得成为重点嫌疑人，这意味着他会让全组的人忙活起来，直到案子水落石出。不管要花多长时间，如果案子一直没有查清，他的警察生涯也就到头了。在自己身负嫌疑面临调查的情况下，你不可能继续有效办案，他会丢了老婆和孩子，有可能，很有可能最后还要出庭受审，甚至还要进监狱，面临终身监禁。而这一切是为了什么？他什么也没做，他也没有任何线索协助调查。如果报警，他无异于自己揽下责任，于公于私都毫无意义。要是你觉得自己是个圣人，可以那么做，那我真替你高兴，但我觉得你也办不到。
我不打算告诉布雷斯林，我不知道如果换了我，我会怎么办。我可以想象出那种场景，清晰如噩梦，站在某人血肉模糊的尸体中间，感受某种东西在我的脚踝、我的小腿、我的膝盖周围淤积起来，而且越来越快，心里想着不要。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境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